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中国内地简讯：重庆市三名法轮功学员王爱华、田其美和张宪碧被非法关押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看守所一两个多月。8月13日，王爱华的老伴与聘请的律师到看守所要求会见，遭国保支队刁难侮辱，律师向检察院控告国保的违法行为。深圳市法轮功学员于道平于7月15日下午遭到当地警察绑架抄家，警察没抄到所谓的证据，亲属多次到派出所要人，被蛇口派出所主办警察沈礼国拒绝，并说在深圳混了几十年还不懂规矩，暗示家属给他送钱。四川彭州市敖平镇百姓在今年6月初签名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白桂银、顾足翠，证明他们没有犯罪，引起敖平镇政府、派出所恶人的恐慌。恶人们以扣更保金和社会保险、不让子女升学和当兵等威胁签名的乡亲，并蹲坑绑架法轮功学员。此举引起当地民众的义愤，更多的民众声援法轮功学员。乡亲们说，不怕他，我们就是要签名按手印。大连市中山区政法委书记胡家庚多年来直接参与策划大连市及中山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山区公检法司、街道社区等人员在他的带领下，把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判刑送入监狱。恶行导致恶报，7月25日，50多岁的胡家庚突然病死。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摒弃邪恶共产主义成为世界潮流，为祸全球100多年，强害1亿多生命，制造这个星球上从所未有的邪恶的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正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2014年7月25日，乌克兰议会议长图尔奇诺夫在议会开始时宣布解散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他表示，宣布解散共产党党团是在履行一项历史性使命。他的话还没讲完，议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起立鼓掌欢呼。与此同时，在把共产党扫进垃圾堆和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的民众呼声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法院开始审理在乌克兰取缔共产党案。国会议员邦达尔丘克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人性，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空前的破坏，应被禁止。之后又有一大批共产党议员宣布退党。2014年5月30日，加拿大总理哈伯在渥太华建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筹款晚宴的演讲中指出，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 承诺乌托邦的意识形态都走向反面，导致人间地狱，共产主义是最致命的思想瘟疫。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信仰文化，来自西方的马列共产主义为祸中华近百年。中共建政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8000万中国人被迫害致死，使中华大地生灵涂炭。1992年，法轮大法的传出给人们带来身心健康。国家体育总局于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地区及广东省进行了5次医学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指出，中共的本质是假恶斗。中共党魁江泽民因真善忍的信仰与中共假恶斗的意识形态相悖而发动了迫害，并在2001年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嫁祸法轮功，用谎言给民众洗脑，煽动仇恨，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残酷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使数百万人失去生命，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迫害，导致社会道德沦丧，生态环境崩溃，把中国社会带上了绝路。随着真相广传，人心渐明，迄今已有超过1.7亿中国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声明三退不是搞政治，是为了回归人类的正常生存秩序，是生命的自我救赎。
双喜临门。我是农村妇女，今年63岁。我在2009年的正月得了肺癌，一吐血就吐一脸盆，天天打针吃药，人瘦得皮包骨头，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也没有效果，只好回家听天由命了。回家不久，侄儿结婚，来了很多的客人，其中有一个亲戚是练法轮功的。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就给我讲法轮功的真相，讲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并讲了许多明白真相的人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实力。我听了喜出望外，心想我也能活过来了，法轮功的师父会救我的。从此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个月后，我去医院复查，癌细胞消失了，肺癌完全好了。乡亲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你家出了大喜事儿了，我们也都来念大法好。我再谢大慈大悲的师父，因为不久我又得了一个孙子，我儿子叫袁勇，今年37岁了。媳妇儿以前离过婚，儿媳因为结婚后没有孩子，到多家医院检查，结论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就因为这个离了几次婚了。后来经别人介绍，和我儿子结了婚，婚后领养了一个女儿，今年4岁了。神奇的是，2014年5月12日，儿媳给我生了一个小孙子。这事儿轰动了几个乡镇，有的乡亲还找上门来问真相，大家更相信法轮大法了。
中央电视台祸其有因。近年来，中共头号喉舌央视祸起连连，人们不禁问，中央电视为啥变成了遭殃电视？2001年，原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芒参与策划并导演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伟案，嫁祸法轮功修炼者。2008年初，陈芒患上胃癌和肝癌， 在经历九个月的癌症折磨后，痛不欲生的他要求放弃抢救。2008年12月23日，在北京肿瘤医院死亡，此时47岁。央视主播、中共第一脸罗京，屡次声情并茂播出精心伪造的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站台，并因此获得晋升和荣誉。于2009年6月5日病死，时年48岁。公开的死因为淋巴癌扩散。2013年12月20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前央视副台长李东生被抓，牵出更多涉案的央视女主持及女主播。李东生在央视任职期间，不但自己玩弄女记者、女主播，还进贡多名央视美女，供中共中央钟永康等高官遐玩，将央视变为中共高层的后宫。2014年6月，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喜、制片人田立武被抓。有媒体透露，郭振喜8年内海捞20亿，等于每天70万，相当于一天可买一辆最新路虎汽车。2014年8月11日，有媒体报道称，央视系统全部员工已被要求降薪30%，而且通知还要求进一步下调工资待遇。据央视员工透露，降薪政策从2014年上半年已经开始实施。近日，媒体公开报道，央视女主播叶迎春、前主持人沈冰因卷入周永康案被带走调查。海外多家媒体报道称，央视上百人因涉李东生、周永康案被约谈调查。善恶必报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央视从红的发紫到风光不再，再到臭名远扬，其实都是他自己种下恶因的必然。央视是中共江氏集团抹黑法轮功的主要喉舌。1999年迫害之初，央视炮制1400例假新闻，每天7小时循环播出。在中共迫害难以为继之时，2001年初，央视又制作天门自焚伪案，为中共的迫害升级铺平道路。目前已知的情况是，自焚伪案是江泽民、罗干受益，李东生、陈芒策划导演，央视制作完成并首播。这一切都成为央视必须偿还的历史罪责。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重建生命的曙光。新云，台湾科技大学多媒体资讯传播系学生，清秀乖巧的她，几年前曾是个顶着怪异发型的叛逆少女。法轮大法让她抛弃了叛逆期一些不好的嗜好与习气，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谈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感受，新云说，我感觉我在接受正统的东西，也在分解脑袋里变异的思想。他说，法轮大法让我重新看到生命的希望，是我生命中的曙光。因为修炼大法，我读书更认真，我们家因为修炼大法而和谐快乐。
修炼一个月后的感慨。为什么修炼法轮功？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答案是因为我知道了很多很多的真相。从小到大，我受的是中共洗脑式的教育，认为信仰神佛是封建迷信，要做个唯物主义者。殊不知，精神信仰对一个人何等重要。我认识到这一点，是从阅读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开始的。《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真善忍这三个字给我的触动非常大。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再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我活了30多年，对于修炼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直到我读了《转法轮》，书中要求修炼者提高心性，也就是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也开始这样要求自己。我的脾气有点倔，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别人闹别扭。自从学了法轮大法，我把不好的习惯努力改掉，遇事多忍耐。如果连忍都做不到，如何去谈善？我也感觉到自己在为人处事上有了不小的变化。转法轮的内容非常丰富，我现在只读了一遍，还有待加深理解。我是通过翻墙软件和动态网取得联系的，我请动态网的义工们把练功资料发给我。在此我要感谢他们的及时回馈，让我走上了修炼道路。练功资料中有教功录像，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法轮功的风采。我看着李老师的教功录像开始练了起来。我练佛展牵手法时，身体一抻，然后放松，反复数次，忽然两手心就热起来了，感觉棒极了。法轮桩法做起来让人感到两胳膊好酸啊，相信练久了就会有进步。贯通两极法和法轮周天法就比较好练，我很快学会了。神通加持法要盘腿打坐，我坐在床上盘起腿来，开始时还有点担心能不能盘起来，结果成功盘上了，真是好开心。七月的杭州热得不得了，我没练多久就出汗了，但是心里好兴奋。我修炼法轮功得到了爸爸妈妈的支持，开始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怕他们反对，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非常支持。爸爸说，早就知道法轮功被污蔑的事，练功人都7000万了，共产党能让你存在吗？怕成气候啊，他做贼心虚。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被灌辣椒面冰毒，张国立被迫害致全身衰竭。大连法轮功学员张国立在看守所遭警察药物迫害，全身衰竭，目前在庄河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情况危急。张国立说，他在看守所被警察灌冰毒。张国立于2014年7月23日被金州先进派出所警察绑架后，在大连看守所绝食抵制迫害，遭酷刑折磨和药物迫害，导致他精神恍惚，出现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心脏剧烈疼痛，被警察送至210医院。8月11日下午4点多， 中山区国保警察曹训兵找到张国立的一位亲友，要求尽快把张国立从210医院接回家，还说把案子撤了，以后不再追究，说尽好话。看守张国立的几个警察对亲友也非常客气，亲友斥责他们对张国立的迫害，警察也没吱声。青泥洼桥派出所办案人张达也非常客气，生怕亲友不接张国立。张国立当时说，看守所警察一天给他灌食七八次，灌的东西有胡椒粉、辣椒面、冰毒，他一再强调被灌了冰毒。警察当时否认，办完手续，亲友让警察把张国立送到家，警察转身就跑，拽都拽不住。张国立被接回家后，药物中毒反应大发作，家属紧急送他去庄河市中心医院。张国立的状态很像用毒品后的反应，全身发痒疼痛，虽然不发烧，但是总说热，要冰块吃。医生说张国立体检化验多项指标超高，有药物过敏反应，身上有斑点。现在庄河国保警察已经介入医院，对探视张国立的家属一一登记。张国立于1976年出生，20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后多次被中共警察关押迫害，曾在大连教养院和关山教养院遭严酷迫害。他从来没有妥协过，曾经五次出现生命垂危，后来通过练功都好了。这次他遭到的迫害非常严重。据看守所内部人说，给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是政法委系统安排的，在看守所内部有争议，没有大量使用，但是肯定用了。
烟台法院开庭迫害77岁老人。2014年8月13日，山东烟台市蓬莱法院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为罪名，对77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光伟非法开庭。法庭上，陈光伟老人衣着整齐，他神态坦荡地为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讲述了自己因为修炼法轮功而高血压、心脏病痊愈、身心健康，阐明了信仰合法、迫害有罪。老人在辩护词中说，法轮功学员没有破坏任何一个法律的实施，与香港、澳门、台湾及全世界一样，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散发真相资料，完全合法。讲述的过程中，陈老先生目光正视法庭工作人员，法官们个个低着头，哑口无言。当讲到法轮功时，法官粗暴地打断，称不许提法轮功三个字。陈老先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而遭到绑架、抄家和庭审迫害，法官不让提法轮功，这不荒唐可笑吗？庭审进行了20分钟左右就草草休庭。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经络，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结构。经络既不能被肉眼观察到，又不能用解体验证其存在，也无法用现代的科学理论解释其机理，然而它却真实的存在。很多科学实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韩国经络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再次提供了能帮助人们开拓思路的信息。韩国中央日报专业科学记者朴方舟报道，2011年10月13日，以首尔大学苏光谢教授为首的经络研究人员，在连接兔子的大脑与骨髓的部位上发现了非常细的经络管道。经络管道是呈现着透明和纤细，没有染色无法观察到的细管。我研究免疫学40多年，第一次亲眼观察到了淋巴管里还有其他管道系统，我感到非常震惊。世界著名免疫学专家、大韩民国国家级明星学者全炳世博士说， 苏光谢教授和他的研究员李炳添博士在2008年开发了活体经络的染色技术，从此带来了经络研究的重大转机。利用这种染色方法和极微小的荧光粒子，容易找到经络的分布。他们观察到，经络是癌细胞的重要转移通路。该研究结果在国际学术会上发表。现在医学界普遍认为，癌细胞的转移途径只有血管和淋巴管。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代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就记载了经络的概念。李时珍在打坐修炼中也验证了前人所绘经络分布图是准确无误的。他曾经在《奇经八脉考》中提到过，内井隧道为反观者能照察之。经络虽然像一个管道系统那样输送气血，但它并不是血管系统。经络应该是另外空间的能量通道，另外空间的东西有时会以某种形式显现到人类这个三维空间，因此这个空间尽管有时会显现一些现象，但这现象并不是经络的本质和本相。对经络的研究发现提醒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物体并不一定不存在，把物质和精神结合起来看世界，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和完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